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好。现在您所收听的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已经进入了创世纪生命读经第40集的播出了。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仍然要来为您介绍在现场和我们有分享有交通的余弟兄。余弟兄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余弟兄，在已过的这么多集里面啊，我们看到了创世纪前面才短短的几章当中啊，人类居然就有了四次的堕落啊。撒旦对人还真是有兴趣，他就是不肯放过人啊。余弟兄，是不是可以请您再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多说明一下这四次的堕落到底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好吗？
好的，当然呢，每次的堕落都有相当多的前因和后果。但就着整体来看呢，第一次的堕落是在于人不用他的灵，第二次的堕落呢，乃是人凭着魂行动，第三次的堕落呢，则是人照着自己的肉体行事。那第四次的堕落是最严重的
哦，
那是因为啊，整个人类集体来背叛神。
这就难怪了，真是啊，每况愈下。这就为什么说第四次的堕落是最严重的了。
可以这么说，因为堕落啊，总是由小而大，由浅而深。但是呢，背叛神呢，不仅仅是对错的问题，它乃是关乎到神的权柄和神的权力。这些事啊，对创造主宰的神而言呢，当然是相当的严重了。
真是一点也不错，余弟兄。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和听众朋友们一同来听听这一段有关人类第四次堕落的信息吧。
在这段信息里，我们来到创世纪第11章。按照创世纪这卷书神圣的记载，人类有过四次堕落。第一次是在第3章里亚当的堕落，第二次是在第4章里该隐的堕落，第三次是在第6章里所记载洪水以前弯曲悖谬之世代的堕落。现在在第11章里，我们看到人类第四次的堕落。这四次堕落是一次接着一次，在这第四次的堕落里，仇敌的狡猾被暴露了出来。这次堕落是在洪水以后，在挪亚的领头下，人类生活得到恢复之后，而在新地上发生了。我们以往看过，那生活是在复活里生活的预表，人第四次的堕落有这样的背景。在每次堕落的背后，都有共同唯一的源头，也就是神的仇敌撒旦。你也许会问，神不是全能的吗？他既然是全能的，他为什么不把这个仇敌毁灭？ 这在神必定是很容易的。但是即使是神的仇敌，在神的经纶里也有点用处。虽然神的经纶有许多积极白色的事物，但是也需要一些消极黑色的事物，好将白色陪衬出来。撒旦就是这些消极黑色的事物之一。撒旦在人心里煽动人背叛神，所以第四次的堕落完全是背叛。虽然在第一次堕落里有一点背叛的元素，但那还不是背叛，大体上说来不过是一次堕落。但是人最后一次的堕落确实是撒旦所煽动的一次背叛。第四次的堕落连同前三次的堕落都有撒旦和人两个因素。在第四次的堕落里，撒旦乃是堕落真正的原因，因为是他在人里面煽动人背叛神。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他在人心里创造了背叛。在四次的堕落里，人至少从三个阶段堕落下去。现在我们需要来看这三个阶段。
余弟兄啊，我们听了这一段的信息之后呢，很明显的又可以看得到，这是撒旦在那里闯的祸啊。到底这个撒旦在神的经纶里面，他是担任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能不能请余弟兄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多说一些好吗？
刚才啊，其实我们的听众啊，只要稍微用心听啊这段的信息，撒旦呢、啊，其实就是啊消极、黑暗事物的代表，为的呢要将神那个积极光明的作为啊显明出来。虽然撒旦是堕落事物的因素，但是啊也借着撒旦呢表明了神是一切救恩啊和恩典的源头。
您说的一点也不错，不过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相当的小心，免得上了撒旦的当了。我就说我自己吧，在我自己的日常经历当中啊，就常常都会受了撒旦的煽动而失败了。好，那么现在让我们和听众朋友们一同来听一听今天下一段的信息吧。
在四次堕落里，人至少从三个阶段里堕落下去。第一个阶段是人从神的同在堕落到人的良心，这就是说人从神智堕落到自智。按照创世纪第二章，神创造人以后把人放在他自己面前，人是在神面前，在神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东西，没有分隔，没有阻拦或障碍，人是直接在神的同在之中。在非常好和正面的意义上来说，人那个时候是直接受神同在的管制。在以往的信息里，我们看见神创造人有灵、魂和体三个部分。灵直接连于神的同在，魂呢？魂是受灵的指引，而体又是受魂的支配。原先人的灵在神的同在之下，而魂在灵之下，体又在魂之下。在起初，神的同在是支配的素质，我们可以称它为神智。在堕落以前，受造而没有堕落的人是直接在这神圣的管制之下。在那个时候，人甚至于不是受什么出于神的事物的支配，乃是直接接受神的同在的支配。那真是何等的美好。起初人是在神的同在之下，人首先是从神的同在堕落到自己的良心。良心的元素 是在人被造的时候就在人里面的，但是良心的功能却是等到人堕落，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他们的眼睛开了，那个时候才发展出来的。他们的眼睛一打开，他们的良心的元素就开始发生功用。神是主宰一切的，他有先见之明，在他创造人的时候就为良心做了预备。良心的元素已经在人里面，但是良心的功能是等到人被撒旦引诱堕落的时候才开始有用，乃是在那一次堕落的时候，良心才开始有了功用。我们举个防盗铃的例子来看，虽然警铃已经装好在房子里，但是除非有窃盗发生，警铃是不会发生功用的，但是盗贼一来，警铃立刻就发生功用。这可以说明人里面良心的元素，在人被造的时候，良心就已经安放在人里面。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把良心安放在人这个房屋里，但是要等到一定的时间，这个安放在人里面的良心才会发生功用，那个时间就是人第一次堕落的时候。当堕落一发生，良心就立刻起作用。亚当和夏娃才发现他们是赤身露体的，他们感到羞耻，那就是人的良心开始发生功用了。人类能感到羞耻是一件好事，如果我偷了一样东西还能夸口，那就非常的可怕。我偷了东西，我应该觉得羞耻。羞耻感是对堕落之人的保护，那是我们良心功用的一部分。我们如果有一个真实无伪、善良无亏、清洁的良心，当我们做了不洁或不道德的事的时候，这个良心总会叫我们感到羞耻，这是上好的保护。自从有历史以来，良心的功用一直保守了人类。只信赖法律、法院和警察是不够的，这里需要一种柔细、内在、更深的工作，就是良心的功能。良心的功能不仅定罪我们，也叫我们有羞耻感。在人第一次堕落的时候，人从神的同在堕落到人的良心。从神的同在堕落诚然可悲，但是落到人的良心里还不失为一种保守。
余弟兄，刚才这段的信息里面提到了神智这个问题，我想我需要请你再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进一步的来解说一下。
其实啊，神智啊只是一个简单的讲法，如果我们用啊神同在的管制啊就更达意了，因为呢神的管制啊就是要用神的同在作为支配的数值来管制我们。那么我个人呢就非常保爱他的同在啊胜过他的管制。
是，那么是不是能够请余弟兄再来说说自治这方面应该有什么更清楚的解释好吗？
自治是第一次堕落的副产品，也称为啊良心的管制。严格的来说呢，自治啊对人类啊是好的，也是一种保守。良心的自觉呢总是啊高过法律、法院、警察、教条的约束，但只是可惜啊现在是世风日下，世人呢、啊、对良心的评价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标准了，甚至呢都遗弃了。
经过您这样的分享以后，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对神智还有自治的定义啊会有一个更清楚的概念了。好，那么现在让我们一同来继续的进入下一段的信息。
人在自己良心的管制之下，并没有维持多久。该隐是第一个违反良心规律的人。创世纪第四章启示说，该隐说谎，并且杀他的兄弟亚伯，并不觉得羞耻。对于亚伯的死，他向神说谎，这是他破坏良心管制的公开表现。他非常的傲慢，又对自己的罪毫无羞耻。人既然违反了他的良心，所以在洪水之前，地上就充满了强暴。在以前的信息里，我们看到，在洪水以前没有人的管制，乃是到了洪水以后，神才设立代表的权柄。人开始运用神的权柄来治理别人，那是人治的开始。所以，人第二步是从自治落到人治。在创世纪前九章里，我们看到三种管制：神治、良心管制，或者称为自治，以及第三种的人治。这些管制构成神的三种经纶安排，也就是神对待人的三种方式。第一种安排是神圣的神治，第二种是人自己良心的管制。当人从良心的规律堕落的时候，他就在第三种的安排，也就是在人治之下。感谢神，我们是他的造物，我们是人，是在他之下，他是我们上面真正的管制。我们也有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良心。此外，我们还有许多代表的权柄，在家里有父母，在学校中有校长，有老师，这一切都是神的代表权柄。靠着这种的管制，人类就得以保存。虽然人类还没有蒙拯救，但是靠着管制就得以保存到现在。就着人来说，我们都应该敬畏神，听从我们的良心，并且尊重神的代表权柄。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父母、师长和政府。神使用这一切的代表权柄来维持人类，使神的目的能够达成。永远不要背叛神，永远不要背叛良心，或者背叛人的政府。神的救恩和人堕落的方向刚好是相反的。人首先是从神的同在堕落到人的良心，接下来从人的良心堕落到人的管制，最后从人的管制堕落到撒旦所煽动的背叛。但是神的救恩首先将我们从背叛拯救到人治，再从人治拯救到良心，最后从良心拯救到我们灵中神的同在。
余弟兄，从信息这里所说的看来啊，我们人真是可怜啊，竟然连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最起码的良心都遗弃了。
是啊，所以现今的社会啊，多半是要靠人治来维持。学校有老师，社会有警察，政府呢有法官，但是呢又有多少人能够啊靠着这些的约束啊能成为一个好公民？
是啊，
如果人真的能够啊照着圣经的启示，知道地上的权柄啊都是从神来的，并遵守像罗马书十三章一节所说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服从，那么今天的社会秩序啊就一定要比现在更安定了。
是，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服从。所以啊，到了这里，我觉得我们实在是需要广传福音，替世人啊都有祷告。因为神的救恩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再从人治拯救到良心，最后呢要从良心 再救回到我们的灵中，好能够得着神的同在，您说是吗？好，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进入下一段的信息。
人从自治堕落到人治，还不是最后的堕落，人的堕落甚至于比这个更甚，从人治堕落到撒旦的煽动里。人治是出于神的授权，但是撒旦利用神给人的权柄成立邦国，并且煽动人用邦国来背叛神。因此人堕落到对神公开的背叛。什么是背叛？背叛就是否定权力和权柄。在巴别的背叛里，人否定神的权力，人绝对脱离神的权柄。今天我们在世界上也看见这样的情形。有人说，神是谁？神是什么？他们抛弃了良心的感觉，并且否定了神在人身上的权力和权柄。在那次的背叛里，人弃绝了神在人身上的权柄和权力。虽然今天有沿着这条线的趋势，但是仍有一部分人不是这样。这是神容许人类留存在地上的原因。如果人类忽然之间都变成巴别的人那样，神就要说，这是我必须下去干涉的时候了。我们看过，人在巴别背叛的时候，神亲自出来干涉，直接审判了那次的背叛。人在巴别那里，第四次的堕落，不仅仅是堕落，更是背叛。那次的背叛是撒旦所煽动的。如果我们读创世纪十一章关于人第四次堕落的记载，会看到那里没有涉及不道德和强暴的事。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会认为人在那里并不太坏，人造一座城和高塔有什么不对呢？在这里没有偷盗，没有凶杀或者不道德，为什么神一定要下来审判呢？我们没有看见，在那次背叛的背后，乃是撒旦的煽动。所以，人第四次的堕落应该称为背叛。那次的堕落不是道德或不道德的问题，乃是在宇宙中谁该有权力和权柄的问题。这权力和权柄是属于神还是属于人？这些是属于神的，神是创造者，是拥有万有者，一切的权力和权柄都该是他的。在巴别那里，神的造物背叛神，说他们不在乎神，他们宣称自己是主人，权柄是他们的，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那不仅仅是堕落，乃是那背叛的撒旦所煽动的背叛。首先，人在神之下；其次，人在自己的良心之下；再次，人在人的管制之下。到了巴别背叛的时候，人在哪里？那个时候人在撒旦的煽动中，完全在撒旦之下，与撒旦合作。这就带我们来到第四次堕落的第二个因素。
余弟兄，听过了今天的信息以后啊，我觉得信息里面讲的是非常清楚了。他在这里说出了我们人第四次的堕落，就是背叛啊！你看，人不但是抛弃了良心的感觉，并且呢，他还否定了神在人身上的那个权力和权柄啊！
所以啊，从这件事上来看呢，你和我啊，我们就不要小看了撒旦的作为。
对，
你看呢，首先人是在神的管制之下，其次呢，人是在自己的良心之下，再下来呢，人是在人的管制之下。但到了巴别背叛的时候呢，人在哪里呢？人完全是在撒旦的管制和煽动之下。
嗯，
所以今天呢，人需要的是福音，是需要完全的转向神。它不是啊善恶的问题，它也不是啊好坏的问题，更不是啊是非，也不是教导，乃是啊这个人要转向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福音。
太好了，我们真的愿意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为着我们自己转向神这件事多有祷告。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我们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我们的圣经真理讲座。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